你睇純粹個軍力對比啦，烏克蘭本身空軍從來都係即係都係遙比一格嘅啫，即係本身都係 exhibition 多於一切。咁而家你再加上即係後發避勢於人，所以你見到成個即係可能性當中啊，除咗你話係咪有防空區之外，有冇可能就頭先你咁講啦，北約好快咁樣將成個烏克蘭擺咗喺自己個體系之內？呢樣嘢出現嘅可能性有幾大咧？又或者到時候仲有幾多嘅領土剩翻喺烏克蘭嗰度咧？係咪淨係得翻西邊嗰啲咧？咁呢方面你又點睇？
我諗其實你問我最現實出現可能嘅情況會係啲乜嘢咧？咁嗰樣嘢 ，Simon 嘅聽眾，如果你覺得我有啲殘酷，都真係講得有啲唔好意思，係啦，當我都覺得有少少殘酷嘅。其實你問我最可能出現嘅情況係啲乜嘢咧？我會咁樣講嘅，呢、這個亦都我同私底下同其他朋友都係咁樣講嘅啦，就係話幾乎會一分為二。咁以涅底河為界，咁烏東嗰邊咧，基本上你話可以叫做落入俄羅斯，或者係入落入俄羅斯所支持嘅一啲所謂共和國嘅手入邊，而嗰個地方咧就會成為咗真正嘅緩衝地帶。涅底河以西嘅地方咧，咁可能都仲會係屬於而家烏克蘭所管理到嘅地方，因為始終我哋講緊就係話，如果真係睇翻過去呢十幾年，由2004年嘅選舉到2010年阿魯科。其實個投票的 pattern 是很 consistent 的，就是說西邊的地方從來都支持他加入歐盟，西邊的地方從來都支持烏克蘭是一個真正的烏克蘭，而東部的地方普遍來講都會是親俄或者支持一些所謂親俄的候選人。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去看的時候，烏克蘭最大的機會就會是好像我們國際政治經常都所說的 torn state， 一個撕裂了的國家。咁而呢個撕裂咗個國家有一個 natural boundary 咧，理論上就係一個最好嘅結局嚟嘅。咁但係呢個結局咧，我相信在座聽緊嘅呢個錄影嘅人咧，都唔想或者唔願意接受。
你講過已經係好嘅結局嚟嘅咯，即係你本身根據天然嗰個分布分開做兩嚿嘢，可能有一嚿就係俄羅斯勢力範圍，甚至加入埋俄羅斯聯邦，另外一嚿咧北約，如果成為即係自立，佢成為一個正式嘅會員。咁係咪已經叫做傷到最好個結局嘅咯？即更差嘅仲有好多嘅嘛，因為即再數落去嘅話，
所以嗰個係一個好現實政治下邊嘅結局咯。咁好唔好就見仁見智嘅，因為我相信其實有好多香港人因為2013年 Euromaidan， 因為香港發生咗個事，佢會覺得喺心理上邊係同烏克蘭人連埋咗一齊。咁所以其實嗰個結局，你問我哋，即係你話我好抽離作為一個純國際政治分析，咁當然嗰個係一個最現實或者係叫做最理想嘅結局啦。咁但係其實對於烏克蘭人講嚟而言，佢唔會係一個好嘅結局。對於西方社會而言，那個是一個可以接受，但其實都不是很好的結局，因為其實這一件事也會引起到直接的寒蟬效應。因為我現在打開了，譬如我們打開回歐洲的地圖，有兩個地方呢其實就相當吊詭的。第一個地方呢就是在立陶宛附近的那塊飛地，那塊飛地其實長久以來呢大家都在想那個地方會不會是對於歐盟或者對於歐洲國家嚟講一個比較潛在威脅，而呢樣嘢喺烏克蘭嘅事件入邊嚟講咧，同樣嘅邏輯其實係可以喺嗰塊飛地入邊出現，即係話哦，嗰塊飛地嘅人受到西歐嘅不公平對待，咁所以俄羅斯就可能需要經過波羅的海，咁就用海軍嘅方式去嘗試封鎖波羅的海嘅一啲所謂國家，以至到甚至封鎖波羅的海。咁同樣嘅邏輯係可以出現。咁當然第二個地方當然講緊就係摩爾多瓦附近啦。咁同樣地啦，都係嗰個名相當得意嘅國家啦。咁嗰個地方同樣地都有個咁嘅結構性問題喺度。咁所以如果我哋咁樣睇嘅時候，如果我哋頭先講嗰個結局真係出現嘅話咧，下一步俄羅斯佢可以做嘅嘢就會係喺呢兩塊所謂嘅飛地，或者呢兩塊有比較多俄裔人口的國家裏面埋手。長遠來講，其實西方社會都最後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回應，就是說究竟面對著俄羅斯這些我們叫所謂 salami tactics， 它真的願意承擔的成本是有多高？
你說即加寧格勒那邊就我覺得有點問，即是隔離就德國，對面就瑞典，即這個風險實在太大了。但是你說剛才你說的結局，因為佢唔係最差嘅意思，就係話佢更差可以更加恐怖嘅，對成個形勢啦，無論對烏克蘭咧，對成個歐洲。咁所以我諗其實嗰個關鍵，我想問嗰個問題就係話，你覺得北約其實有冇一個咁樣嘅決心去接納 已經係支離破碎嘅烏克蘭咧，即係似乎佢哋好唔想同俄羅斯接壤啊嘛。其實即係佢哋都好唔想打仗啊嘛。但去到咁樣嘅 moment， 有冇可能真係可以改變佢哋而家嗰個作風咧？
你問我，其實我係悲觀嘅，因為其實如果要接受烏克蘭咧，喺2013-14年嘅時候，當 DAA 成功即係簽咗嘅時候，其實嗰個 progress 係應該慢慢地去做，又唔係等到而家一觸即至 bang 一聲咁去做。咁因為始終其實你問好。純地緣政治或者是純國際關係分析呢，烏克蘭它的地理位置是西歐或者跟俄羅斯中間一個很重要的緩衝區來的，而怎樣令至到一個緩衝區真的有效地發揮一個緩衝作用呢？其實可以的做法就是那個緩衝區自己定義，或者自己在立憲的時候定義他自己為一個永久中立國，譬如瑞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個問題就是在於現在的烏克蘭在立憲，或者是現在的烏克蘭的憲法，或者是個普遍民心上烏克蘭以西的地方，他們普遍都會覺得他們需要證明自己是一個歐洲人，他們普遍都需要覺得自己要需要遠離整個俄羅斯體系，甚至是蘇聯體系，令至到這一個其實真的可以出現的 option 呢，不會成為了一個選項。那好了，西方社會一直都不太願意接受烏克蘭作為北約的成員國，如果不是不需要談那麼久。烏克蘭又不願意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永久的中立國，因為這件事如果要做的話，同樣地一早已經做了，那就令至到整件事就會是西方社會它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之下，其實是不知道怎樣處理咯。而這個也是普京覺得為什麼烏克蘭問題最後在他的角度來說是一個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即你說在前蘇聯的永久中立國都有例子的，老虎曼就是這樣，即他都叫很聰明的，無奈無奈 就玩這一招，起碼即是 benefit 到個獨裁者一家人。但去到現在烏克蘭這個形勢，你說北約現在這刻就不接納他了，但去到這樣再打下去可能他得回一半，慢慢不斷萎縮，會不會有這個叫所謂特事特辦的空間呢？即這件事就是沒有人之前預示過的嘛，但是好像都沒有發生過歷史上，你就覺得不
好？我想歷史上都很難發生這件事，因為始終其實現在整個北約體系裡面它都要面對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它怎樣在冷戰之後再定義自己或者定位自己。而它做了其實很多不同類型的事是出現的，當然你問烏克蘭到最尾可能去到真係完全支離破碎嘅情況之下，其實你問北約佢要接納一個支離破碎嘅烏克蘭，可能比接受一個完整嘅烏克蘭更加困難咯，因為嗰度係涉及到長遠管治嘅問題，而嗰個長遠管治嘅問題其實一路以嚟都係西方社會無論係做任何軍事行動都好難去處理嘅問題嚟嘅。而事實上當烏克蘭只得翻一半的時候，究竟它可以再承擔的緩衝角色會是有多少呢？這個也是北約國家其實都需要想的一個問題。同樣地，我經常都覺得講完這些事情之後，我自己都於心有愧，而且很鬼難聽，但是這個就是個現實。
你說它剩下一半，如果真的這樣就像當年東西德一樣，都是在正前線就這樣撕開了兩半，不過現在的領袖們就似乎沒有當時那個的 vision 和魄力。有補充多兩個問題，在沒多久前《New York Times》有篇專欄是 Thomas Friedman 寫的，他就說其實北約呢搞成這樣他們都有責任的，因為即誰叫你這樣過度擴張呢？他就在90年代他都問過美國政壇的元老50年代國務卿這個搞了 containment 那個的George Cannon， 他就說是啦，沒理由的，為什麼你要擴充到別人門口呢？這樣拿來衰，即你覺得其實這個這樣的 arguments， 當然我們看來都是幾犬儒，或者都是幾即怎樣說呢，即不好聽，但你覺得是不是成立呢？
我想其實你的問題就是在於就是問那好了，當北約不東擴的時候，實際上那個地方的地緣政治真空是不是真的等於他會整班變成緩衝區呢？咁呢個亦都係喺個歷史流程上面，或者個歷史走向上面嚟講，其實係 make sense。因為最簡單嘅情況就係話，就算我哋講緊北約唔東擴都好，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個進程就會係話，當呢啲所謂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獨立咗之後啦，咁佢其實有兩個心態。咁其實一個心態咧就係走向歐洲嗰邊，另外一個心態咧就係走向 俄羅斯嗰邊。咁中亞嗰扎嘅加盟共和國咧，佢嘅心態就走咗去俄羅斯嗰邊啦，或者叫做定義自己做比較中立啦。但係實際上嚟講，有好多同歐洲有歷史淵源嘅一啲所謂嘅加盟共和國，我哋唔單止講緊譬如而家嘅烏克蘭啦、波蘭、匈牙利、波羅的海三國，以至到其實我哋講緊好多嘅共產體系國家，即係巴爾幹半島嘅國家，佢哋都有個比較大嘅 tendency 去加入去歐洲嗰邊。與此同時，歐洲嗰邊亦都會有個較大嘅 tendency 作為哦，佢需要去負擔起一啲當年歷史嘅問題，一啲所謂歷史嘅包袱，以至到叫做將自己個所謂嘅防線再進一步東擴，令至到自己唔再喺個防線嘅前線咧。咁其實嗰樣嘢喺個歷史走向上邊嚟講咧，唔係北約東擴都會係歐盟東擴噶啦。而歐盟東擴嘅時候，去到烏克蘭嗰個位咧，都會出現翻頭先嗰個情況嘅。你可以想象嘅就係話喺八年前，其實 Euromaidan 其實即係咩事咧？其實咪就係當年嘅烏克蘭政府本来是签了一些所谓和欧盟之间的条约，最后是被个亲俄籍总统取消了，然后就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的示威，跟着再连埋那个 package， 那就成为了欧洲广场事件。所以其实不是讲跟北约东不东扩的问题，而是当整个的東歐局勢在蘇聯解體之後成為了一個權力真空，那你那個權力真空呢，你一是就北約拿，一是就歐盟拿，一是就俄羅斯拿。北約拿俄羅斯不高興，歐盟拿俄羅斯不高興，俄羅斯拿的時候北約和 歐盟不高興，那其實那個結局是沒有分別的，只不過是條防線或者戰線究竟推了在哪裡。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烏克蘭之外還有很多 similar cases， 就是譬如說波羅的海三國都有不少外約人士的，就是無論他們是不是入了北約，是不是入了歐盟，你覺得俄羅斯的即係底線去邊咧？會唔會繼續搞佢哋咧？同埋唔一定要出兵啊嘛。譬如話波羅的海呢啲，耐唔耐佢嚇下佢哋啊？咁已經相當麻煩嘅。咁呢方面，究竟佢哋就算加入咗北約或者歐盟，有幾大嘅保障咧？
我諗喺軍事上邊嚟講，因為始終北約第五條都係一個叫做 firm commitment 嚟嘅，咁所以喺北約國家圈入邊嚟講咧，咁其實俄羅斯可以動用一啲所謂嘅實際武力，那個的機會會較低。但是你剛才提到的就是一些我們叫所謂的非常規戰爭的方式，或者一些叫非武力戰爭的方式，譬如我們講緊資訊戰、科技戰、經濟戰等等等等等等的東西，那些都會是潛在俄羅斯可以出現的東西，也都是我們常見俄羅斯去處理其他國家的時候很多時都會做的一些方式。那這些東西其實歐洲是在做的，或者其實波羅的海三國自己本身都有一個這樣的意識的，即例如愛沙尼亞，我們講緊它其實個所謂的digital security，即係所謂數碼的防禦能力咧，基本上是全歐洲數一數二。咁呢啲咁嘅嘢當然同北約就直接冇乜關係㗎啦，因為北約始終都係一個軍事組織，佢亦都好少會處理一啲叫 digital security 嘅嘢。咁但係歐盟或者係波羅的海三國自己本身都已經意識到，未來的戰爭可能更大機會是涉及到一些所謂的非常態戰爭呢，其實在個 digital surveillance、digital security、其實歐洲是做了很多不同程度的事情，當然究竟是它的立法或者它的科技技術可以追到上時代的步伐，還還是俄羅斯在同樣的領域上面來說呢，都真的手屈一指，是可以再更快地去做到這些事情呢？這個就只可以時間才知道的答案。
我想剛才非常豐富的 information， 大家可以慢慢消化一下啦。咁本來仲有一個對大家最關事的 implications 啦，即係北約嗰個組成方式啦，係咪可以接納烏克蘭加入啦？即係同埋喺我哋呢個地方都有唔少嘅即係 comparison 嘅。咁不過你喺香港咁呢啲嘢，梗係唔好問你啦。咁所以就希望喺唔同嘅地方嘅朋友睇住國際嘅形勢嘅，都會揾到一啲即係比較政治嘅視角啦。咁今日就多謝曬 Wilson 嘅分享，希望頭先你講嘅預言。不會完全中曬啦，
但係完全啱曬都唔係一件好事嚟。
好，咁我哋再聯絡，大家保重。
Thank you。